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咱们插播一期视频啊，很可惜这个视频做的还是太慢了，有些观众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期视频了啊，并不是危言耸听啊。那么喜欢逛 Twitter 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各大反贼博主下面的评论区呢已经清静不少了，因为很多人呢已经翻不了墙了。 B 圈呢稍微好一点啊，因为大多呢都是不差钱的主，那人手三五个备用机场啊，所以该在的人呢基本还在。还有不少见证博主呢也做了视频啊，说中国新一轮的闭关锁国又开始了，未来中国的大部分观众啊可能都没有办法翻墙上油管了。咱们见证博主做视频啊，经常会被观众喷一句话啊，就是以前我看你的这个视频一直觉得很有道理啊，直到说到了我的专业，是吧？机场呢，这肯定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我觉得我比一般的见证博主还是稍微多懂一点点的。因为三四年前我给一个机场呢打过一次广告，虽然说绩效一般啊，后来机场主呢也不找我做植入了啊，因为植入确实有点贵，但是我平时呢还是会把他们的链接呢放在评论区里，多多少少每个月还是能收一点点广告费的。广告费呢其实倒无所谓啊，主要呢是经常能和机场圈的人聊聊天，开拓一下我的视野。那这段时间呢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见证博主们在喊要变天了啊，中国又要闭关锁国了，全完了。但是呢很多做的还不错的机场主们呢却在这个时候很低调的加大了投入啊，比如说这个经常和我聊天的这个两个机场主现在呢就还在不停的囤资源，那外行人在喊完了啊，内行人呢却在厉兵秣马。哎，你觉得谁是对的呢？那如果说我们很细节的去看啊，最近一段时间网信办确实正在疯狂的拔网线，甚至呢会出现一个 IP 有问题，整个机房全物理拔线的情况，给人的感觉呢好像真的是有点不行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看的宏观点，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了。那要想宏观的话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时间拉长。中国的防火长城的历史呢其实不长，但是中间的起伏呢还是不少的。中国在控制老百姓翻墙这件事情上呢其实也一直是时紧时松的。那中国的防火墙呢在2003年前后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但是一直没有发力。真正第一次发力呢是到2009年。为什么是2009年呢？因为2009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乌鲁木齐75事件。中国的官方呢把这个事件呢定义为了打砸抢暴力犯罪事件，但是实际上这么说呢就轻得有点过分了。真实的情况呢是在疆独势力的策划下，部分新疆的维族人呢发起了暴动。当时中国呢是把普通人可以用的绝大部分的对外沟通的管道呢都给抢了，并且呢对新疆实行了长达10个月的物理意义上的断网。那因为这个是强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力啊，大家最初呢也不知道要怎么应对啊，但是呢没过多久之后，机场啊或者叫这个 VPN 呢就开始出现了。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机场都属于野蛮生长，那政府呢压根就不管啊，因为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嘛。不管到什么程度呢啊，这么说吧啊，机场主们呢可以在淘宝和微信上光明正大的卖 VPN， 而且呢卖了很多年，相当的挣钱啊。那一直到2016年，阿里和腾讯呢才开始打击在他们上面卖 VPN 的商家，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了啊。因为2016年时呢，中国推出了网络安全法。2017年的时候呢，工信部有直接点名 VPN 啊，说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专线啊，包括 VPN 开展跨境经营活动。啊，在这段时间里呢，就有不少这个机场主被抓了啊，甚至有的还被判刑了啊，因为抓典型嘛。2016年之前是很少很少有机场主被抓的，所以2016到2017年呢是机场大洗牌的一个阶段啊。通过机场主给我的描述呢，那个时候他们的心里呢比现在要慌得多啊。所以如果把当时的情形放到今天的语境的话啊，那绝对是以后中国人再也翻不了墙了。我平常特别喜欢用经济学来思考问题啊，我来考考大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大家想个2秒钟啊。OK， 我来说说我的想法。中国政府打击机场，逮捕了一批机场主，那必然会导致机场的供应量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机场价格呢自然就会增加，价格增加呢，利润就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就看风险了嘛。如果说做机场和贩毒一样是要枪毙的，那机场的生意呢还是会有人做的啊，但是机场的价格它必须涨到绝大部分人都消费不起的程度才行。而如果说做机场啊只是坐个几年牢，甚至只是罚一点款啊，那么只要利润还不错，一定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想要做的啊。实际结果是呢，2016到2017啊，中国打击了一波机场之后，机场价格上涨，但是后续的监管并没有跟上， 大家去搜新闻啊，大部分的机场主被判刑的新闻都是在2016到2017年之间，之后呢再有机场主被抓，基本上呢都是行政处罚为主，罚点钱啊，连案底都没有，和处理嫖客差不多啊。那大家看啊，机场的利润增加了，风险反而又重新变小了，那会发生什么呢？啊，资金和人才开始涌入了。一旦资金和人才涌入了一个行业，那么必然就会带来行业技术的进步。2017年之前呢，市面上还是以直连机场为主啊。从2018年开始，中转机场出现了。直连和中转有什么区别呢？那这部分我必须稍微讲一下啊，不然后面我们就比较难解释中国最近的动作到底是在做什么了。直连呢，顾名思义就是直接从我们家的网络啊，通过机场的协议伪装一下，然后出国。直连的问题呢是路线没有经过优化。那比如说我从深圳到香港，那肯定是直接去香港快嘛。但是直连呢，它要走公网，那实际路线呢，可能就是从深圳去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去香港，那肯定就慢了嘛。中转呢，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深圳有非常多的海底光缆接去别的国家，对不对？那我呢，就让大家都先集中到深圳的机房，然后呢，再去找各种比较好的路线送大家出国玩耍。啊，由于路线呢是经过优化的，用户用起来呢啊就会比较舒服了。但是呢，中转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特征太明显了。那哐的一下，几万个人连到机房的一个 IP 啊，然后机房的这个 IP 呢又一直在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啊，这就有点怪怪的。所以防火墙呢马上就相应的升级了啊，只要发现这种特征呢啊，直接就把你的 IP 给强调。强调的意思呢是国内呢你还是能随便用的，但是完全不可以出国了。那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机场呢马上就又在技术上做了一些升级啊，他们在中转机场里又加了一个 IP， 这样机场里呢就有两个 IP 了，一个 IP 呢负责接受用户的流量，一个 IP 呢负责把用户的流量送出去啊，稍微有一点抽象了啊。我开始呢也没有理解，我最初没明白的原因呢是我觉得这么做就是脱裤子放屁嘛，只要有一个 IP 和海外有流量的往返，那不就还可以强调吗？那理论上来说确实是可以强调的啊，但是强呢他不敢把所有的可疑流量全部一刀切啊，因为真的有人要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站的啊，所以防火墙呢他只敢去强那些特征非常明显的流量啊，比如说这个几万个全国各地不同的 IP 啊，发信息到一个深圳的机房的 IP 啊，这就不太对啊，那我就不让你这个 IP 和海外交流啊，这个时候双 IP 的作用就出来了啊，你把我第一个 IP 封了对吧，不要紧，那只要在机房里呢，我把用户发到第一个 IP 的信息转发到另外一个 IP， 然后呢用这个 IP 再发去国外，那不就好了嘛？那因为只是一个 IP 发了一些信息去海外的一个看起来还挺合法的网站，防火墙呢他就不敢随便强了。啊，但是不敢和不可以是两码事儿啊。就每逢中国到了重要的日子，比如说六四或者两会，墙的敏感度呢就会被拉起来。那这个时候墙呢，他只要觉得你比较可疑，他就会干你。那所以一到了关键的日子，大家的机场呢就会不稳定。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有，那就是专线机场。专线和直连还有中转的区别是什么呢？哎，就是专线它不经过墙，它走的是大门。走大门呢肯定爽嘛，那墙就管不了你了呀。但是也有相应的问题。那第一呢，是普通人他没有资格申请专线，甚至一般的公司啊也没有资格拥有专线。工信部给出的要求呢，是外贸企业、跨国企业、科研机构等有国际业务协作需求的单位或者企业才可以申请专线。所以你说我做机场的找这个运营商去签专线啊，人家是要直接报警的啊。那第二个问题呢，是专线的价格非常的贵。那有多贵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如果采购量比较小的话，电线的价格呢最少是300块一兆每个月。啊，大家如果从中国去 P 站学习的话啊，要想 1080p 不卡的话，需要至少10兆的网速， 2K 呢要20， 4K 要40。我这个还是往少了说的啊。那么300×40呢，我第一次算的时候也震惊了啊，要12000一个月啊，可以买两台不错的电脑了。而且呢，这个价格啊，还是运营商开给正经的企业或者单位的价格。要想让这些企业冒着风险啊，把资源转让给机场，那还得加一些钱才行。那因此，早期的机场里面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专线机场。那有呢，也是贵到令人发指啊。但是在2018年之后啊，尤其是2021年、2022年左右呢，一些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导致专线机场呢开始普及。第一个呢是刚需翻墙的人明显变多了啊。哪些人群是刚需呢？哎，做科研的人要查资料啊，有些东西他必须得去外网查，是吧？那中国这些年科研人员的数量呢一直是在增加的啊，还有各种这个程序员啊也必须得翻墙，因为这个 GitHub 呢被强调了。 还有做跨境生意的人啊，他们要和老外交流也必须得翻墙。尤其是 TikTok 在海外火起来之后，很多做跨境电商的呢都是在中国进行直播啊，他不翻墙是不可能的。而且呢，他们对翻墙的网速要求还很高。那这些人你让他们自己去找运营商拉一条专线呢是不太可能的啊，赚的还没有专线的售价高。但是你让他们稍微多出点钱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买价格高一些的机场了。另外一个变化呢是监管变得越来越松。变松的原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那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啊，刚需人群越来越多了。卡他们呢就是在卡人家的饭碗嘛，对中国的经济呢也是不利的，对吧？那第二呢是因为疫情。疫情呢导致中国政府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管翻墙的事了。其实不光光是翻墙的事啊，我们前面也和大家谈过中国收海外资本利得税的事情。其实疫情之前中国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是券商还有新加坡四行的高管跟我说的啊，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所以疫情呢也算是机场发展的一个助推器。第三个变化呢就是中国国际形象的上升了。一方面呢是疫情期间中国做得非常好啊，在 Omicron 变种病毒出来之前中国一直是遥遥领先的。另外一方面呢西方呢出了个川大地啊，笑料百出，然后呢又上了个瞌睡桥，把中国呢硬生生的给衬托上去了。所以大概从三四年前开始，爱国自媒体呢居然可以在油管这个原来反贼横行的地方赚到钱了。站在监管层的角度来看呢，墙外甚至比墙内还要红，因为翻墙要成本嘛，它可以过滤掉一些没有什么判断力的人。能翻墙的中产及以上的比例呢是很高的。在疫情的前中段时间里呢，中国政府是获得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支持的。当翻墙的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支持共产党的人的时候啊，打击翻墙呢也就成为了一个优先级不高的任务了。因此基于这几个原因，监管呢不但没有变严，甚至还放松了。有时候到了这个六四啊，墙呢也就是假装动一动啊，很多直连机场甚至都还能运行。那么由于刚需用户变多，监管又不是很严，于是呢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单位啊敢于把自己的专线偷偷的租借给机场。后面呢由于专线机场越来越多了啊，就又使得企业和单位呢可以和运营商采购更多的专线。因为量大嘛啊，所以就可以谈价格了。这也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个特点吧，就只要政府不干预，所有的走量的生意最后呢都会被干成白菜价。因此专线的成本呢在疫情期间呢开始猛降啊，到了2022年2023年，市面上做的比较好的机场都开始逐步转去专线了。那没有专线的机场呢，那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机场了啊。专线机场的质量呢就好太多了。那我自己体验过这个差别的。那我疫情之前回国的时候呢，用的都是直连机场啊，基本上就没有办法顺畅的看1080p 的片子，甚至上学校的网站都很卡啊。疫情中间呢，我就完全没有回国了。疫情之后呢，我就鸟枪换炮了，那用的就是机场老板送我的这个免费的专线了。他的机场不倒，我的专线不断嘛啊。我回国的时候测了一下，专线的带宽居然比我家的网速要快。基本上就是属于上了一条这个不限速的高速啊，能开多快全看你车的极限啊。所以我在中国的家里和新加坡的家里看油管之类的网站，基本上就感受不到太大的差别。专线机场对于用户来说，除了价格贵一点之外啊，基本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呢，对于国家来说，它就稍微有点问题了，因为墙它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专线的。当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专线机场的时候呢，那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不完全在老共的掌控之下了，这个是老共很难接受的啊。那这些年里专线机场的使用者增加了多少呢？那我不知道啊，完全没有数据。老共肯定是有国际带宽总使用量的数据啊，和这个专线使用量的数据的，但是这两个数据呢他们都不公布。而且呢即便有专线使用量的数据呢，老共自己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里面有多少的比例是翻墙的流量。所以我找了很久啊，就只能找到一个比较侧面的数据。国际电信联盟前几年呢每年都会公布中国的国际带宽使用量，2023年之后呢就不公布了。我不确定具体原因是什么啊。2016年呢中国的国际带宽平均使用量呢是 11T。23年的时候变成多少呢？就 70.2 啊。也就是说综合来看呢，中国人使用外网的流量成长了6倍多。具体怎么分布的呢咱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翻墙的流量在这其中呢一定是占了不小的比例的。而根据一些机场主给我的描述呢，那其中专线机场的增量啊，在所有机场里的增量呢是最大的。也就是说专线机场从原来的贵不可及啊变成开始泛滥了啊。我认为呢专线机场的泛滥啊，是网信办这次加大打击机场力度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专线机场它太不可控了，那墙没有办法影响到专线机场。即便说现在中国未必需要限制大家翻墙，新疆西藏都挺好，川普的发挥呢也挺稳定的啊。但是万一哪天中国需要限的时候，它就有可能限不动了。 啊，就好像说中国现在如果搞选举，共产党呢一定是能选上的，普京都选不输嘛，那习近平怎么可能输呢，对不对？但是谁知道以后会不会输呢？啊，所以呢，最好是要能够提前消灭隐患。怎么消灭呢？就一般见证博主呢都是在说最近的事儿，对不对？啊，其实不是，去年七月开始，机场主们呢就开始持续的接受考验了。我们前面讲了中转机场的运作逻辑啊。大家的流量啊，连到机房 IP， 然后机房的这个 IP 被封了，不可以翻墙了。机房呢就会用另外一个 IP 把大家的数据呢打包经过墙送出去。专线呢是国内只需要一个 IP， 大家连上这个 IP 啊，然后直接出国就行了。那墙呢是完全不会去管这些流量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同时限制中转机场和翻墙机场呢？那去年七月开始呢，网信办呢主要是使用了两个方法。那一个方法呢非常的朴实无华啊，就是我直接注册你的机场，买个订阅，那我不就拿到你的 IP 了吗？那还有一个办法呢，是某个公司啊，我就不提别人的名字了，就开发出了一套扫描的软件，那叫某盾，把这个盾呢装到机房，它就能把大部分机场的 IP 给扫出来。拿到 IP 之后呢，就上报给网信办和通信管理局，网信办和通信管理局呢就会通知运营商啊，然后运营商呢会下一个通报发给机房啊，说你这个 IP 有问题啊，过一会儿呢我会把你这个 IP 给彻底的封了。那机房那边说，哎，我知道了啊，我们坚决守法，全心全意的配合。然后呢，他们就会卖一个新的 IP 给机场啊。那机场呢，换上新的 IP 之后啊，就又可以继续运作了。那去年七月刚开始封 IP 的时候呢，可能是三五天封一次。那到后面呢，频率就开始增加了啊，最后变成了这个一个工作日封一次。那网信办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他们应该是一个严格执行双休还有法定假期的部门，所以他们呢只在工作日封 IP， 而且呢只在上班的这个八个小时里封啊。我想想就很搞笑啊，那个时候呢机场主就跟我说，这个作息呢都被网信办给调好了，因为你得跟着他上班啊，他上班了啊，你就要开始换 IP 休节点了啊，因为大一点的机场他那个 IP 是很多的啊，就不停的在休，一直呢休到这个网信办下班了啊，这个机场主那边啊就可以下班了。但是这种封 IP 的方式呢，对大中型机场的作用呢其实不大，那也就是增加一点机场的成本而已。机房呢甚至还有点开心啊，因为他们还可以再多赚一笔卖 IP 的钱。哎，但是这是网信办要的吗？我们视频开头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啊，要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来看机场的问题。网信办的目的呢，肯定不是让机房卖 IP 赚钱啊，他们想要的呢是对翻墙还有机场保持掌控力。如果说封完 IP， 网信办发现使用机场的人数直线下降，哎，那么就说明呢这招有效，那反而可以停了啊，不能真的影响到那些对机场有刚需的人。啊，这个不是我无的放矢啊。那么去年八月二十号凌晨的时候，中国呢就突然出现了几个小时的443端口大规模阻断，就是什么这个苹果、微软都登不上去了啊。这是在做什么呢？大家讨论下来啊，结论呢是防火墙升级之后啊做的一次演习。防火墙呢要实验一下啊，到底能防到什么程度啊？为什么要在凌晨搞呢？怕影响到普通人的工作嘛。那试验完之后啊，一切又恢复正常。大家呢就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次核弹试爆啊，而封 IP 这个动作显然就是一个很失败的实验了，就根本起不到封锁的作用。那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呢，其实是运营商在和网信办打马虎眼儿，因为运营商呢他也有业绩压力的，机场呢是属于是非常优质的客户了，流量的价格给的高，而且呢从来不去找运营商维权，所以运营商呢一直是不愿意真的配合网信办打机场的。一直到今年的三月呢，情况才出现了一点变化。三月二日，网络犯罪防治法呢结束了意见征求，差不多呢就是定案了。这个里面的第39条呢说得很清楚，提供服务器托管、空间租用、云服务的，应当采用监测、发现、阻断、处置违法信息，拒绝服务、攻击、恶意代码、僵尸网络、非法设立的虚拟专用网络等。那法律虽然还没有正式生效啊，但是网信办呢终于是可以压住某些地方的运营商了。这里我们说一个机场圈的人看起来会很滑稽的事情啊，征求意见一结束呢，陕西电信就跳出来说要全面封禁海外流量，严禁翻墙业务，这就很搞笑了，因为没有哪个机场会把服务器架设在陕西的，陕西它现在呢就不存在什么翻墙业务，所以陕西电信跳出来说这些有的没的啊，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而不是业务上真的有什么机房需要打击的。那实际上呢，网信办这次重点打击的呢是广东的机房。四月的这一波呢，是网信办和通信管理局的人呢直接入驻了广东地区的运营商。入驻之后，以前的那套通报换 IP 的玩法呢就玩不转了啊。在钦差的监察之下， 机房被查到和翻墙有关系之后呢，就会直接被运营商拔线。整改完之后啊，还可以恢复运营，但是如果说发现恢复之后又屡次和翻墙业务有关了啊，对不起，那就得彻底关门了。机房的业务呢，不单单只有翻墙的啊，只不过是翻墙的业务呢利润高了一些。他们当然不可能为了机场放弃其他业务，那因此很多的机场的上游机房就直接不给他们供货了，没有资源了，这机场还怎么开啊？因此呢，从四月份开始，大批的机场开始倒闭啊，包括一些非常大型的老牌机场。那还有一些机场呢，虽然号称自己是专线机场啊，但是实际上呢，已经偷偷把自己换成直连机场了，相当于降低了质量。那只有极少数的机场呢，还在维持着原来的服务质量。啊，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啊，要想保持原来的服务质量，成本呢就会指数型增长啊，因此这类机场其实呢现在就是亏着钱在做了啊，这个就是在赌博了啊。他们在赌两样东西，一个呢是机场技术的进一步迭代，具体通过技术怎么去和监管躲猫猫啊，那就涉及到一些行业的机密了啊。前段时间某个反贼博主快被机场圈的人骂死了啊，其实他说的那批特殊资源很多人都知道啊，连我都知道，所以机场圈里知道的博主就更多了啊，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拿着这个事儿跑去网上装逼了啊，结果网信办呢马上就跟进全拔了，就导致不少机场主呢损失惨重。我就不在这里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了啊，我只能说有一些技术路线如果更新的够快啊，确实是可以起到不小的作用的，但是我认为这些新技术还是治标不治本啊，如果网信办想的话还是可以进一步打击翻墙业务的啊，所以呢真正要赌的是第二样东西啊，那就是去赌中国不会真的彻底消灭机场行业啊，中国实际上是有能力消灭翻墙的，在目前封 IP 拔机房网线之上，其实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限制机场的啊，防火墙起源于中国，但是玩的花的其实还是中国的兄弟国家啊，比中国还要再严一个等级的是俄罗斯啊，中国呢是发现一个 IP 就封一个 IP， 俄罗斯呢是这个乱枪打鸟啊，就暴力推平啊，最好的例子就是之前俄罗斯2018年封这个 Telegram 的技术非常的强啊，就做了各种伪装和规避，那结果毛子很生猛啊，就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是和 Telegram 相关的 IP 全部封掉，一波直接封了1800万个 IP 啊，什么这个谷歌云、亚马逊云、腾讯云、阿里云全被波及到了，那还有好多这个俄罗斯本国的这个自己的 IP 也被屏蔽掉了啊，这个就相当于这个绑匪拿人质威胁毛子，毛子直接射了一发原子弹过来，就不但这个人质死了，这个方圆几十公里也是这个寸草不生。那毛子上面呢还有一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伊朗，就伊朗人这个平时上网呢也是要翻墙的，但是之前伊朗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普通人都翻不了墙了，因为伊朗呢直接就把全国和海外的网线给关了，然后只允许特定的由政府授权的人，比如说军方去使用外网，这个就类似于一个白名单吧，就只有说在这个名单上的人才可以用外网，其他所有人都用不了。但是呢这个只是在战时啊，就平时伊朗呢也只是做到这个毛子的那个程度，最高境界是金将军了，整个朝鲜呢就类似于一个局域网，朝鲜和国外呢就只有两条明面上的地面光缆啊，一条接到俄罗斯，一条接到中国，只有特定的政府部门呢可以用啊，但是朝鲜应该还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海底光缆没有公开的啊，主要呢就是供将军上 Steam 和这个黑客团队呢去盗比特币。 Steam 上显示呢这个朝鲜玩家里排名第一的呢是金将军啊，因为 Steam 上的这个朝鲜玩家呢有且只有一个啊，就是说在朝鲜呢他基本上就没有翻墙这个概念吧，因为朝鲜他不是有没有墙的问题，他是没有路啊，所以说这个中国其实离真正的这个闭关锁国呢还有108000里，而且我个人也不认为中国这次是想要消灭翻墙业的，就更多的呢应该还是整顿啊。部分原因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啊，因为有太多的人对于翻墙是有刚需的，消灭翻墙呢对于中国的经济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呢，其实十五五呢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十五五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呢是单独成章的，那这里的开放呢主要说的是服务企业出海、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国际算力合作等等啊，倒不是说这个放开普通人翻墙，但是要把前面这些说的做好，那么很多相关的从业人员呢他就必须能够翻墙，但是他们又不可能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办公的嘛，出了办公室的门如果还要工作的话，那他就必须要用到机场了啊。那么另外十五五里呢还谈到了要加大跨境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其实不要说未来5年10年了，就哪怕是近几年中国的国际带宽的增长速度呢都是非常快的，中国互联网中心从2022年开始呢就不公布中国的国际带宽了，但是我在2025年发布的2024年数字中国发展报告里呢还是找到了一组数据，2021年的中国的国际带宽呢是60.9，2024年 年呢就已经上升到了 110.4， 平均呢每年增长 20%。 然后呢我在25年中国信息研究院的一个英文报告里呢又看到了一组数据，那这个报告呢应该是做给老外看的啊，在中国没怎么宣传。从2020年开始呢，中国移动、电信等公司就开始疯狂的搞海缆项目了。我只说一些和中国相关的啊。24年开始新建的亚洲直达海缆呢，连接中国、日本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带宽呢是 160T。 东南亚海南香港快线啊 SEAHRX 200T， 亚洲快链 ALC 338T。 虽然说这些带宽呢是各国增加的总带宽啊，但是中国那边的带宽增长一定也是不少的，就带宽相当于高速公路的宽度。中国建这么多基础设施呢，难道最后不打算用吗？那不可能的啊。我们再说一个不算太旧的新闻，2024年中国新建了海南、南宁、昆明、青岛等6个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啊。在这之前呢，国际出入口局呢只有3个地方有，北京、上海、广东。那么这些新建的地方出入口局啊，难道建起来当摆设吗？哎，当然也不可能。那中国所有的规划都是10年20年起的，现在把这些出入口局建起来，就代表着未来这些地方会经手大量的出海流量。从未来中国的国际流量要大增这个角度啊，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不太可能去消灭翻墙业。那唯一能消灭翻墙业的办法就是把墙给砸了，但是中国呢又不太可能放弃墙。而合法的国际流量大增的话，在中国不加以管制的前提下，翻墙流量也一定会大增，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网信办呢也会非常难管理。因此呢，中国要在国际流量还没有暴增之前就对市场进行规范啊，其实不难理解啊，就不单单是翻墙这种事儿了。任何的生意在它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政府可能都会懒得管啊，但是当它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就要插进去管一管了。管呢它有可能伤害到行业啊，但是政府的本意绝对不是弄死它，那这个是所有大政府的特点。但是前面已经讲了，从技术上来看呢，墙它也没有办法真的管到这些机场，那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把机场的上游服务商给纳入监管。网络犯罪防治法不是说了吗，提供服务器托管、空间租用、云服务的应当采取监测、发现、阻断、处置违法信息。那也就是说作为上游服务商啊，你要有监督和处置的责任。那责任和权利永远是对等的啊，就上游它可以监测、阻断、处置违法信息了，那是不是在说其实他们也就拥有了一定的权利呢？那只要是拥有了监督和处置的责任，其实就是有了分配的权利啊，这就很容易发展成什么呢？发展成类似特许经营的模式。新加坡就有特许经营啊，那妓院就是嘛。那中国是一个要面子的国家，它当然不可能公开说机场可以特许经营，但是他们应该会通过控制机场的上游资源啊，达到间接控制和监管机场的目的。未来机场呢，也许不需要做登记，但是那些能够拿到特殊资源的上游呢，可能是需要进行登记的啊，或者说对上头进行一些保证。这个保证呢，可以是人脉关系啊，也可以是押金等等之类的有形物或者无形物。那一旦出了问题啊，服务商就要负责。所以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啊，服务商们呢就要挑选自己比较信任的机场出售资源。目前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啊，不过这个话题呢我就不继续发散了，就我只能给出一个结论啊，就是这种类似特许经营的方式会增加行业的壁垒以及成本，从而导致机场价格的增加。但是在价格增加之后啊，由于行业有了非常高的准入门槛，它就不能像我前面说的2016年那一波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快速的调节了。也就是说呢，像之前啊那种质量又好价格又低的机场时代，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大中型机场呢应该是能够保证不错的质量的啊，但是价格呢会有不小的增幅，然而利润呢可能没有增加，甚至还降低了。而一些扛不住成本或者人脉不够的机场啊，要么呢只能倒闭，要么呢只能选择去拥抱直连机场。但是直连机场的性价比呢也会越来越差啊，因为优质机场涨价之后呢，很多对价格比较敏感的人呢他会选择用直连机场。那直连机场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太多的直连机场去抢这些有限的资源的话啊，成本也会增加啊。其实现在这个直连机场的成本已经高了不少了啊，所以如果不降低质量的话，价格也是要涨的啊。而人多了之后，公网的线路呢也会更加的拥堵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运营商和机房赚不到直连机场太多钱啊，也管理不到直连机场。那后面呢，一定就是新加坡对待红灯区外留音的做法了嘛。新加坡政府虽然不能根绝留音啊，但是会持续不断的打击留音。据我所知，从上个礼拜开始，网信办的人已经不仅仅是在打击机房了啊，也开始发力针对直连了。所以现在直连的效果呢，也非常的不稳定。啊，最终呢，应该会有一些既不愿意花太多钱啊，又对翻墙有一定品质要求的朋友呢，从此选择不再翻墙了啊。 不过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啊，因为如果涨价就让一个人放弃翻墙呢，起码可以说明两件事。一个呢是翻墙对于他来说呢不是刚需，第二个呢是他的收入呢在整个翻墙群体里呢是偏低的啊，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低收入群体都比较容易被带偏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收入越低，想法上比较容易走极端啊，比较容易把自己的失败归结到别人身上的人的比例呢就会更高一些。中国要的开放呢，它绝对不是让网民去网上和外国人对账啊，他们要的呢是知识、科技、数据、贸易的开放。说残酷一点呢，就是让精英和世界尽可能多的交流啊，要去做有效的交流。而普通人呢，啊，你只要做好螺丝钉的工作就行了啊。你要翻墙，政府呢也不反对，舍不得翻墙，只能在国内刷刷抖音啊。政府更喜欢啊，因为这样更可控啊，也可以把带宽呢留给更能产生价值的人。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多呢，我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啊，就中国不可能闭关锁国，不但不会闭关锁国，还会增加和外国的交流，而这些和外国交流的人的人数未来呢应该还会有一个很大的增加。第二呢是机场应该是要大规模的涨价了。第三呢，有部分无法承担机场涨价的人啊，可能确实会被锁在国内了啊。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就是中国希望那些通过翻墙能够给中国产生价值的人呢多多翻墙，希望翻墙无法给中国产生价值或者带来负面影响的人呢，老实待在墙内。